好，路加福音，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五部分，给它起一个小名字呢，叫平原宝训。谁听过这几个字吗？大多数基督徒都听过，因为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一段登山宝训，路加福音里面呢，内容很相近的记载了一段呢，圣经说是在一个平坦的地方讲的，所以给它一个名字叫平原宝训。好，我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路加福音，路加写的，写给一个人叫提阿菲罗，所以是外邦人写给外邦人，是一个人写给一个人看的书信。应该和使徒行传一起来读，因为路加福音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源，使徒行传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传布全世界的。那么我们讲过耶稣是降生的故事，也讲过耶稣受试探的这一段，那么也讲过耶稣侍奉的这一段，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他侍奉的另一个部分，就是平原宝训这个部分。好，平原宝训为什么叫平原宝训？因为圣经上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就因为平地这两个字，所以呢就把下面这一段教训呢称为平原宝训。那究竟这一块平地是在山顶上的一块平地呢，还是山下面一块平地呢？不得而知。但是这一段训，这个教训的话和马太福音当中在山上那一段教训的话呢非常相似，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就有一种比较了，说有可能是耶稣同一个内容讲了两次，有这种可能，因为耶稣讲到的不一定说每次讲的每天讲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有可能今天和昨天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有这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耶稣讲过一次，但是马太记的时候呢说在一个山上，那么路加记的时候呢说看到是一块平地，也可能在山头上那块平地。那么他把这个内容呢，因为路加是一个医生，他的教育程度很好，他把马太福音的这个登山宝训可能做了一点加工，做了一点综述，然后呢就修改成路加福音的平原宝训。所以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究竟哪一个对呢，我不敢给你准确答案。总而言之呢，这两部分教训非常相近，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一部分教训的内容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一部分内容呢可以说你在听到神学院的教材里面怎么讲，可以听到各种牧师怎么讲，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解释。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第一个看的是听众是谁。圣经说有许多的门徒，然后说还有许多的百姓，这些百姓从哪来的呢？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推罗和西顿的海边来的。如果大家对中东地图熟悉的话，推罗和西顿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也就是以色列的北边。那么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对吧？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地名没变过。也就是说来的人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好多外邦人，推罗和西顿的好多人是外邦人。所以你注意这读者，读者是两部分，门徒和百姓，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有这么几种目的。第一个是来听道的，听耶稣讲话的，对吧？第二个呢，身上有病的，希望耶稣给他治病。第三种呢，有鬼魔附身的，希望耶稣把鬼魔驱赶，医治他的疾病。第四种人呢，希望到这儿来能够有幸摸一下耶稣，我身上有病治病，没病保命，多好，就这意思。所以说到这儿来的人都有目的。好，您今天到教会来什么目的？有没有这四种的哪一种？有没有？我相信我们四种都有，对吧？但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来是听到接受神的话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教会里面的人就，但是我们这里新朋友有没有？有新朋友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是不是正来听到呢？不一定，他就是来看一看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了解了解，也可能一直说哎挺好，下一次呢他信主了。所以你看这里面呢，听众呢从各种不同的目的来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听众为了吃饭来的，是吧？五秒二一过后你就会发现好多听众是为了吃饭来的。好，不管怎么样，大概是这个状况。直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下来我们来解读这一段平原宝训。 耶稣开始讲话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下面这一段话不是讲给一般人听的，是讲给门徒听的。他给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你们将要喜笑。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这话讲清楚了吗？门徒底下这时候已经有12个是正式选定的，在这地方说有许多门徒，也可能好多已经跟随耶稣一段，但是没有被正式选定的，在这儿也可能在这个范围之内。我相信这些门徒当中，有的人的确很贫穷，比如马太，一个渔夫就不太富有。所以我非常相信耶稣讲这个话，贫穷就是他们生活真的不富有。第二个呢，这里面的确有好多人可能在饥饿，我们中间都没打过鱼，其实打鱼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儿，对不对？我们中间有没有海边来的人？出海的人辛苦不辛苦啊？出海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有时候会饿肚子的，对不对？有时候会没水喝的，所以出海的人不如在陆地上工作的人舒服。所以你知道，的确当时有饿肚子的人，有没有挨哭的人呢？那时候以色列国家处于亡国状态，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他们上没有国家，下没有他的政权，一无所有，好多人为此挨哭呢。有没有人恨跟着耶稣的人？多了去了，对吧？耶稣说，凡是恨你们，因为我恨你们的这些，如果你们认为这是恶事的话，你们有福了。他讲得清楚了吗？讲得非常清楚。但是这几句话里面好多人解释说，贫穷是因为灵里贫穷了，不是肉身贫穷了。我觉得两者可能皆有，的确他们有生活上的贫穷，但是怎么解读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大家就来了。我再问大家，答案到哪找？在圣经里找，不要急着先去翻参考书。下面一句话注意听，前面讲了四个，你说怎么解读呢？底下说，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答案给了没有？现在你都明白了，你看一读，我一读你就知道答案在哪呢。换句话说，耶稣说，我刚才讲的这几样东西，你们以后的作为就像你们以前的先知一样，你们会讲神的话。以前的先知怎么样？一个一个被杀，一个一个贫困，一个一个为神的国哀哭，你们将来也要经历这些。一个一个的先知被杀了，你们将来也要受到这些人的逼迫。耶稣讲明白没有？所以不需要再去翻参考书做任何解读。最后一句话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耶稣说，你们这些门徒就要像以前的先知一样去做神的工作，你们的结果和当时的先知也是一样，他们会恨你们，会逼迫你们，甚至会杀害你们。所以这段讲得很清楚，是不是福？如果你干这个工作，你干的是不是福吗？在人看来不是，贫穷、饥饿、哀哭，有人恨你，但他说在神国里面你有福了。所以这个地方我在前面加了一个小标题，叫天地之别。神在这儿给这些门徒教导一个什么观念呢？你们成为神国的子民，不同于地面上生活的一切其他人，你们是不一样的人。所以你们从现在开始着眼点，你们的思维方式要发生改变。注意这个地方的是，原文里面是一个现在时，我们的中文看不出时态，原文是现在时。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就去做神的工作，神和你在一起，你就在神的国里面了。现在就是，不是等到未来，是个现在时。这一段大家明白了吧？很简单，以前怎么解读都是另外一回事。讲完了以后呢，耶稣在这一段里面，他把福和祸分开来讲，他讲了四个福，然后又讲了四个祸。注意这个"但"字，他说"但" 你们下面的对象是谁？啊？咱们谁听的下面这话？下面只有两种人，门徒和百姓。换句话说，只有信的和不信的。前面讲给门徒的，指明道信，后面说但是你们，讲给谁听的？门徒以外的那些百姓听的。所以他说，你们呢，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下面他说讲给谁听的？讲给非门徒的人听的。你们当中有富足的人，你们当中有吃的饱足的人，你们当中有喜笑一天就是怎么说呢，欢喜快乐的，从无从事的，你们当中有所有人都称你们好的，这些人有祸了。为啥呢？因为你在天上和地上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从地上看，你们拥有所有的这些东西；从天上看，因为你不信，你将一无所有。所以说你们有祸了。马太福音里面讲了八个福，没有讲祸，对吧？路加呢，把福祸分开，四福四祸。怎么解释才是对的呢？同样的方法，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现在你明白了吗？他说，如果你们不信的话，你们将来在上帝的面前，你们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假的，就像以前历史上出现的假先知一样。所有的君王，所有的人都很拥护，因为啥？他们只说好话，不说坏话，一说就高兴。上帝说，这是假的，你在神的国里面没有位置。所以这两段很容易解释，非常容易明白。耶稣讲了两个因为，就把这一段教导给我们讲清楚。所以说基督徒是做神的先知，你有先知的职分。如果你不信呢，你还想讲神的话的话，你是假的先知。你所以天地之间有完全不同的标准，完全不同的理念。这个讲完以后呢，圣经上有个小标题说耶稣开始论爱的问题。实际上他这个讲话是连续讲下去的，中间没有那个小标题的，他这个话是连贯的讲下来。他说，我告诉你们听到的人，就说天天来的人都听了，对吧？不管你什么目的你来了，他说你们来的这些人你要听着。天地子节呢，不同的地方还要讲一个方面，第一个是正面的，怎么说呢？你们的仇敌你要爱他，这个在人世界上不这么讲的，仇敌就要恨他，中国人的观念是仇敌就要把他打死，对吧？而且要反带报仇的不完，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不要这样，仇敌你要爱他，说恨你的你要待他好。有人说奇了怪了，我凭什么待他好啊？就他的德行我能对他好吗？耶稣说你对他好，因为你现在是神国的子民。说咒诅你的你要祝福他，我怎么都行不出来。耶稣说天国里你就要这么做，这是正能量的。说无凌辱你的你要为他祷告，你不要咒诅他，要为他祷告。然后举了一个例子，打你左边的把右脸也给他打，是不是整个跟人打的时候就说这边再来一下，是这样吗？不是，他的教导不是让你争的时候这边再来一下，他是说你要有这种心态，不要太计较别人这个。如果要夺你外衣的，连里衣都给他，是不是主动脱下来的意思？没有这意思，就是你要舍得。如果要求你的，给他，不要为难他。如果有人夺你的东西，不要想着要回来。这是天国给的教导。换句话说，神自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待他。耶稣已经把这一段教导的结论给我们了，对吧？你想别人尊敬你吗？你尊敬别人。你想别人爱你吗？你去爱别人。否则的话，你就落入世界的圈套。世界的圈套是什么呢？下面反过来讲，他说你们如果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罪人也是如此。注意这里面重复的这几个字，罪人罪人罪人罪人， 罪了有什么意思？你没到主里面的，你不知道自己有罪的，是吧？如果你们只是这样做的话，你们世界没区别，谁知道你们是主的门徒呢？他说，如果有善待那善待你的人有什么酬谢的呢？罪人也是如此。他说，你如果借给别人了，你指望从他手回来还想加点利息的话，你和罪人有什么区别呢？耶稣又给了一个小诫，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呢不能指望偿还。所以这些问题都非常简单，你读下去一下就读明白，没有太多需要解释，对吧？一个正面教训，一个反面教训。他说，你为什么在天国要这么做呢？他说，你是天国里面你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身份。他说，你们的赏赐必是大的，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经常忽视的，我们是神的儿子，神是万君子君，万主子主，万王之王。你是公主，你是王子，这个身份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好像总觉得自己的身份就，我只是个偏心徒而已。别这么讲，你有很高贵的身份，这是不一样的。说因为他们恩待呢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一样。就听人好多人就问，那个人那么坏，为什么现在还活着？说咋不管这事呢？圣经上帝说了，那恨恶的，那忘恩的，那作恶的，神仍然怜悯他，给他慈悲。所以他教导所有基督徒，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一样。上帝从来不说那个人这么恶怎么还在那儿待着，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恶一定会付出代价，但不一定是我们期望的那个时间和我们期望的那个场合，对吧？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好，这个讲完以后呢，耶稣开始讲另外一件事，你们不要论断人，否则的话你就被论断。这个地方呢，经常有人会问，那是不是我就不能说别人评价评价别人呢？是不是圣经指的这个意思呢？我们反过头来再说。他第一个说不要论断人，第二个说不要定人的罪，第三个说你要饶恕人，第四个说你要给人。注意下面一句话，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这话熟悉不熟悉？耳熟不？经常什么时候会听到？祷告的时候，耶稣啊，只要你今天给上帝要付出一点，那上帝立刻就上街下流的还给你。其实在这讲的不是那回事，不是指的那个东西，在这讲的什么东西，你要不要论断，不要定罪，要饶恕，要多给予，神会赐福你。那么这句话究竟指的什么内涵呢？要看下面的话，因为凡是圣经中出现因为，就是给你揭露，就是给你答案的地方。因为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耶稣已经把这总结了吗？他说，你如果去论断别人，别人就会论断你；你如果想去定别人的罪，别人就会定你的罪；你如果想要不要饶恕人，别人就不能饶恕你。你要没有给予别人，别人也不会给你。很简单，其实耶稣讲东西当时的农民都在听懂的，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好，原则给了。这讲完以后呢，耶稣讲了几个比喻，这几个比喻其实就和刚才那个论断定罪的题目是相符的。我们不要把这几个比喻经常被单独拿出来去分享，这样是不对的。这个比喻必须放在刚才讲论的那个前提下来考虑。第一个比喻，他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都掉坑里去了吗？这话大家一句说就明白了，对吧？谁是领瞎子？谁是领瞎子？谁是以色列人的引路人？就是那些教导神话语的人，对吧？法利赛人、文士，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一些风俗习惯， 他说你们靠着这个走，你们都掉坑里。然后他下面讲一句话，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来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好多人这句话一听说，那怎么可能呢？如果这样的话，世界就不进步了，就没有文明可言了，那一代一代的退化了。这个地方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讲什么呢？他说如果你在论断这方面，我们可能说前提是论断和定罪这个范畴之内，学生不会高过老师。换句话说，老师一般比学生会批评人，你明白这意思吗？我相信我在做老师我会批评人，我想我一定会批评人，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不是说你从身上学来多少知识，你学的少了，那学的越学越少，不是越倒回去了？不是这意思。他说从批评人论断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老师一般比学生要高明。换句话说，学生没有老师那么多经验，等你学成那么多经验的时候，你的学生就出来了。所以说不要急于去论断，不要急于去定罪。所以这句话有好多不同的解释，耶稣怕大家听不明白，下面又讲了一句话，为什么不要这么做呢？然后他说，你怎么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呢？这句话讲得够清楚了吧。他说你为什么不论断，为啥不定罪呢？因为你眼睛，你的罪，你的问题比别人还多，你眼中是梁木，别人只是一根刺而已，你怎么可以去论断别人呢？这就是耶稣讲的道理。所以你这个比喻读完以后呢，你就清清楚楚知道耶稣这一段教导是讲什么。他说你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呢再去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教导清楚了吗？不是你不能批评或者不能评价别人的东西，而是说你要先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问题。所以刺要不要拔？要拔。梁要不要拔？要拔。但是呢，先把梁拔掉，才能把刺拔出来。耶稣的教导很清楚，这么简单一个顺序。所以谁是那个学生，谁是那个老师，领路人，教导的这个，学生的那个被领的那个，也就是那两个瞎子。所以必须有一个人先知道神的国，神的话，然后你才能把一个瞎子领出去，让他走在正道上。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东西，你是两个瞎子都得掉到坑里去。好，
所以那个学生和先生都是瞎子吗？
在开始，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瞎子。换句话说，当时站在那儿教导的是耶稣，底下听话的呢都是以色列百姓和一些外邦人和门徒，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认出来给他们讲话的就是神的儿子，没有一个人认出来，就凭这一点，所以耶稣说你们都是瞎子领路的，你都是瞎子领路的，不对吗？就这么现实。好，这个讲完以后呢，大家说那到底还有没有个表种啊？那你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那到底有没有个表种？怎么才算好的，怎么才算坏的？耶稣讲东西一般是很有系统的。他说好，我给你一个表种，怎么判断这个事情是这样还是那样。他说你们有没有见过好树结坏果子？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没见过，对吧？好果子都从好树上来的。然后说有没有坏树结好果子？话反过来一问，表示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件事情你们是从来没看到过，不会发生的。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来这是一棵什么树，有没有标准呢？有标准。换句话呢，就是说今天来说，我们说这个基督徒究竟怎么样，这个教会怎么样，看什么呢？看他在神面前的果子，这是唯一标准，神给的。他说如果你是一堆蒺藜，你在上面结出无花果来吗？因为无花果在以色列当时那个地区是他们的主要的一种水果。我们今天在店里可以买到无花果，其实不大好吃的，我不太喜欢吃的东西。他说在蒺藜地里你能摘出葡萄来吗？这已经问得够清楚了，底下人都知道 所以耶稣把这句话呢又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你们当中可以不可以这么做呢？可以，但是呢善人从心里所从的善，善就出来了，说恶人从心里所从的恶，恶就必然出来。耶稣把这个问题归结在哪呢？在心里，不是你想说什么，不是你在外面表演什么，是你心里怎么想，有没有生在你的心里，这是重点。你不是说我能唱，我会说方言，我能医病，不一定是一个好处，要从心里出来那是真的。所以这里讲的说你心里所充满的，你口里必须说出来。犹太人是不是好处？这个例子讲给犹太人听的，犹太人是不是好处？这当时不是一棵好树，耶稣没抓到果子，没有看到犹太人的果子，而看到的是什么？假冒和伪善。所以耶稣才责备他，对吧？所以使徒约翰才责备他们叫毒蛇的种类，这是严重的骂人的话语，在当时约翰里面。好，这讲完以后呢，耶稣的比喻一直在往下讲，讲了这么多比喻以后，他最后要告诉大家，所有他这一段教导都在讲什么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却不遵循我的话，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就像他要盖一栋房子，深深地挖了地，然后安了好安好磐石，房子盖好了，发水了，水冲房子不坏，根基建在磐石上，否则的话你就是把房子建在沙坡上。这现在耶稣把这个问题引申到哪了吗？他说你们所有的法利赛人，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犹太人和当时来听到的人，你们唯一错过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你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你不听我给你的教训，所以导致你们眼睛看不见，导致你们不知道在教导什么。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的磐石。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丢了，你有天大的能耐能怎么地呢？我们昨天晚上小组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也在有点感触，我在说这个事儿。我说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从早到晚听那些非常动人的那个电视讲道，是很动人，而且把那个作为他信心的根基。我说如果这样，你信仰的根基已经错了，你的根基已经错了，不管你从那个讲道中拿到多少你感到兴奋，给你多少安慰，你的根基已经错了。你信仰的根基不是那个人的讲道，而是基督。我们的信仰立足于圣经，立足于基督。一个基督徒从头到尾一年四季圣经一个字都不读，小组不去参加，团聚不去参加，教会都不来，然后去听那些电视讲道，你怎么认可他是一个好基督徒？你怎么评价他的果子？这是根基。圣经耶稣给我们讲的是说，你要知道我的话，然后去行，这就对了。我们今天耶稣的话在哪？在当时没有新约，耶稣讲的就是他的话呀。今天呢，已经印在书里面，我们可以每人一本的去读。我们今天有这个条件了，如果你再不读，你就错过了神的极大的恩典。这是根基，不是说大家不能听别的东西啊。我们需要立足于我们的根基，耶稣基督。好，这个事情讲完了以后呢，这一段平原宝训就讲完了。归根起来，耶稣的教导很简单，神的话你要去听，然后去行，不管他是山上讲的还是平原上讲的，归根结底就这种东西，很简单。这做完以后呢，底下的这个神迹奇事就来了，说耶稣进了加百农，离开刚那个地方了，有一个百夫长来了。这个故事挺长，这个百夫长的意思就是当时罗马兵当中的一个官，他手下有100个兵，就是说叫百夫长。他有一个仆人，应该是说要病了，就请人去请耶稣来说，你为我的仆人来治病，说求你 你给他行这样的事是配得的，因为这个百夫长呢非常热爱我们的百姓，而且给我们建圣殿，帮助我们建堂。换句话说，这个人很乐于行善，所以给元素说这个人值得去治，意思就是说他积了好多功德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个理念说，耶稣呢就正想着和他同去，已经离家不远的时候呢，百夫长听说人来啊，哎，百夫长派出一个人来，这个时候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百夫长说：“主啊，你不要劳动了，你到我这儿来，完全是多余的。我是百夫长，我命令我一个士兵说，给我打一瓶水来。”他就会把水给我放在桌子上，因为我是他的头，我有这个权柄。他说你是主啊，你只要在那说一句话，说仆人好了，我相信我的仆人就好了，用不着你亲自来。这是百夫长的心态，因为百夫长是个官儿，他经常这么命令他的手下做，他知道这个能成。耶稣说完以后讲了一句什么话，说我在有这么大信心的，我在以色列当中还没见过。这就是耶稣治好那个仆人的理由，因为那个百夫长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耶稣治病其实不在乎他来还是不来，不在乎他说一句这个还是说一句那个，在乎他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你看所有的耶稣的人行迹神迹奇事里面都能够看出来，他在要告诉所有的人他是有权柄的，不是要告诉我们他是有能力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好，这时候一去了，你发现那个人好了，这故事很长，我们简短的就概述过去。紧挨着下面耶稣走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人寡妇独生子，结果呢死了。圣经说耶稣就怜悯他，给他说不要哭了，然后让这个儿子呢死里复活。这个话没有任何人求他，耶稣就看到圣经上记载了两个很重要的特征：寡妇带着一个独生的儿子，这个场景够让人感到凄凉的。耶稣说我怜悯他，让这个儿子复活，体现出了人子的怜悯心情，刚才是他的权柄。然后众人看到这个事都说，哇，我们中间有大先知了。有没有人认得说啊，神在我们当中了？没有人这么说，所有人都说我们中间有大先知了，这大先知能力大了，都是这么个看法。所以耶稣的名声传遍各地方。好，这件事发生完了以后呢，司洗约翰再次出现了。司洗约翰这时候已经被关到监牢里面，对吧，被这个希律王关在监牢里面。约翰就在里面想着，我已经在监牢了，我所领路的那个人已经来了，在外面行奇事行大能，他怎么不来救我呢？是不是有这个心思？所以他有一点点失望的感觉，他说他怎么不来救我呢？那我怎么办呢？派个人去问问呗。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人问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这个话很简单了，对吧，意思就是说，既然是你的话，你跟他想个办法。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还有没有盼头，对吧？这个实际上是话很简单。耶稣给他的回答呢，很简单。你用什么回答？如果是你，你怎么回答约翰？是还是不是？去还是不去？是吧？耶稣没有这么回答。耶稣给他回答了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从哪来的？以赛亚书，他说：“你回去告诉约翰，说瞎子得以看见，瘸子得以行走，长大麻风的得以洁净，聋子得以听见，死人得以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的答案给了没有？你要读以赛亚书才知道这一段什么意思。以赛亚书说，神的救世主弥赛亚来了之后，就会发生这个事情。现在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吗？都发生了。那耶稣就说，那你还不知道来了还是没来吗？所以说凡不引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耶稣给约翰的话。 他给约给约翰这句话呢蛮有鼓励性的，他说你看见这些东西了，你还要问我来要不要再等一位吗？你难道因为所有人对我的看法也要跌倒吗？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约翰再一问，问再没问，约翰自此再没问问题。约翰知道了没有？知道，他的工作结束了，他说领的那一位已经到了。那么这些事走完了，耶稣那个约翰差的人也看了，看到说这个耶稣这个约翰差的人到耶稣这儿来，耶稣就借着这个话题呢，给底下人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这些众人，当约翰在旷野讲道的时候，你们不是去听了吗？你们去听什么？看芦苇吗？应该在海边看才对啊！你们要看穿细麻布的衣服的话，到圣殿里去看啊！你们如果要看先知的话，应该到那些大城市里去看啊！”你为什么跟着约翰去？你们干啥去呢？然后他说：“你们干啥去？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耶稣给约翰做了一个见证，什么见证？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个领路人，就是约翰，也就是以利亚。他说我告诉你，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这个大的，也意思就是今天在世上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的身份大过约翰，但是在天国呢，约翰并不算是，只是神的一个使者而已。然后耶稣就把这个话反过头来教导底下的人，他说约翰的门徒来了，守律法不吃不喝，你们说他为鬼附着。耶稣说我的门徒来了，也吃也喝，你们说这是好酒贪色的人。耶稣说像什么呢？就像孩子在坐在街头上说我给你吹笛你不跳舞，我向你们哀哭你不哭涕，意思就是说我使劲的在这儿跟你讲我跟你讲的东西，你们竟然一无动静，连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就是耶稣给他们说的最后的结论，是说智慧子子独以智慧为事，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能看明白这些事情的话，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就是你一生的智慧。你认识施洗约翰就是那个引路的，引来的这位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你极大的智慧。如果你看不懂这个，你再聪明在圣经看来也是愚拙的，是无智慧的。所以诗篇里面讲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篇的作者就这么说的。耶稣实际上讲的是智慧子子都以智慧为师，对吧？这一段讲完了，法利赛人就发现请耶稣吃饭，因为那时候那个像耶稣这样的人是大家是既怕又敬，因为他有神迹奇事，他讲道很有权柄，所以法利赛人有时候也请他吃饭，那些贫穷的人也请他吃饭。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吃饭是好事。来去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呢，哎，有一个女人，我们圣经知道马太福音记得很详细，她是谁？这个女人进来的时候呢，就又哭着，眼泪掉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头发擦干，然后把耶稣的脚一亲。这个法利赛人当时就说，他肯定不是先知，他要是先知的话，他怎么允许一个罪人给他这么做呢？因为在犹太律法里面说，如果一个污秽的人接触一个洁净的人的话，这个洁净的人就被污秽了。圣经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干净的碟子和脏的碟子放在一起，是干净的变脏了，还脏的变干净了。圣经的原文就这么写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都洗过碗吧，谁会脏的，对吧？这个地方，这个法利赛人意思就是说，一个罪人给一个这么能耐的人洗脚，这不是把这个人给污秽了吗？就这意思。然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借50两银子，有一个借5两银子，我说你们都别还了，请问哪一个更感恩？底下的回答清楚不？当然借的多的那个感恩。比如说我借你10000块钱，他借你5毛钱，你说你们都别还了，我的很感谢你，他的意思说 五毛钱花和不花有什么关系啊，对吧？就这种观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讲得很清楚。那么现在说，在眼前的这个妇人就是满身罪恶的人，他来到耶稣跟前，耶稣说你的罪没了。和在旁边坐的这些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浑身干净没有一点罪恶的，他会感恩吗？这个比喻就这么简单。那个妇人欠了很多很多，那个法利赛人认为我一文不欠，所以他会感恩吗？他不会。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的罪赦，对这位妇人讲，你的罪赦。这又是一个缺点的钱，也是这个妇人知罪的一个象征，对吧？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有罪，你就不会感恩，感恩是来自于知罪和悔改，否则的话人不会感恩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稍微往后延一点，我稍微速度加快了一点点，里面好多例子没有给大家详细的分析，有两句话记在脑子里面，今天想给大家的信息，你如果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去待人。圣经的原话，你如果用什么样的良气量给别人，别人就会用什么样的良气量给你。今天有教会里面这么多的人，任何一个大教会，任何小教会，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在外面说教会不行，我去了之后啥都得不着，我就在这没兴趣，总会有这样的人。但是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你用这样的良气去量这个教会，你永远在这个教会的门外，不是教会不好，是你的问题。你转到另一个教会去，你会成为另一个教会的问题，你会把问题一个一个带到不同的教会，这是神的教导。但你会不管大小你都会看到这样的人，这是很可惜的事，希望少一点，但你会看到很可惜的事。所以神的教导很简单，话语也很简单，我们把这两句话带回家去。好了，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给大家就上到这儿，下面的时间10分钟留给大家来提问。